想不到那位流浪汉竟然从前门就从 aisle 就走到前面来了，然后大家就吓了一跳，也没办法防止他走进来。那这位流浪汉就在那里，他就说了，他说我要挑战你们每一位，你们说你们要跟随耶稣的脚中心，要与他一同受苦，那你们呢活得好像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享受，但是你们对那一些有需要的人，就像我，你们做了什么事呢？那因为呢他大概是很久没有吃饭，所以他讲完了这几句话就昏倒了在这个前面，所以他们就赶快把他抬到牧师的这个家里。因为在美国很多教会，他们的这个牧师的家就是在教会的旁边，但是呢很不幸的，过了几天这个流浪汉就去世了。所以这件事情对这个牧师就是做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他在第二天的星期天他讲到的时候，他就对大家发出一个挑战，他说你们有没有人自愿，就是在明年的一年里面，当你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当你们面对一件问题不晓得怎么做抉择的时候，你们先问一下自己，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样做，所以你就照着这个方式去做，不要犹豫。结果呢一年以后，这个教会发生了很多翻天覆地的这个事情，很多美好的见证。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让我们问自己，无论在做什么事情，我们先问自己，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当你面对一个难题，当你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当我们能够抱着这种态度的时候，我相信在我们当中会引起很大的冲击，会引起很大的变化。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如果能够这样子做的时候，这个世界都能够翻转过来。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英文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What would Jesus do? 前面的简称就是 WWJD。所以有时候你们去买东西的时候还会买到这个 wristband 或是其他的这个装饰品，上面写的 WWJD 也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呢在几个礼拜以前我就看到 WWJD 的一个 sign。 原来呢我去这个shopping supermarket， 在这个进口的时候就有一个这个流浪汉拿了一个牌子，上面就写 WWJD， 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耶稣的话你会怎么做，当然你就是要钱给他了，对不对？但是呢我是觉得这个流浪汉举这个牌子，我觉得其实用法不太当。其实这个 WWJD 并不是说我来告诉你说你应该这么做 WWJD， 其实这个 W 应该是转过来面向自己，就是说如果是耶稣的话你会怎么做，我就照着这样子去做。在上上星期我提到教会的合一，我们教会增长的根基就是教会的合一。其实教会增长的根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跟随脚中心，我们的教会我们要扩展扩张，我们要扩展神的国度，我们要让这个整个 Cornejo Valley 的人更多的人信主。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就是要真的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要好好的造就门徒，我们要更多的人能够来跟随主的脚中心。在上上周我用到的经节是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这里面说到说，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召的恩，我们所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也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要跟随主的脚中行，我们就能够与蒙召的恩能够相称。 我们的生活要，我们的生命要与恩召相称，我们要与我们所得儿子的名分相配，也就是说我们要活出与基督合一的生命来，也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要以基督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要跟随他的脚踪行。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我们有圣经的，我们翻到这里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敬拜神，我们不是空手而来，我们是带着神的话语而来。我们翻开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今天要思考的经文就在二十一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不仅是一个建议，而且更是一个命令。我们必须要，你如果说你是基督徒，那你就一定是主的门徒。如果你说你不是主的门徒，我说你不是基督徒。那如果你是主的门徒的话，你就必须要跟随主的脚踪行。当然我们在看这个经节的时候，我们要看它的上下文才能够了解这一节经文的意思。如果是我们看它的上文，从十一节一直到这个二十节，这个整个你把它浏览一下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在二十节他说我们要这个就是跟随主的脚踪行。他说你们的蒙召，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为此是为什么呢？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就是为了上面所讲的这一段话。这一段话里面提到，在我们与自己的肉体的私欲的征战里面，在毁谤我们是作恶的人的当中，在人的一切的制度当中，我们能够见证主活在我们的心里。为什么呢？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蒙召原是为此。在下面当然他又就是在整个在二十节前面提到这个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因为当时候罗马的帝国听说至少有6000万人以上的这些奴隶，所以这些奴隶呢，在他们的眼中看来只是物品而已，可以交换的物品。那我们说那个时候把人不看成人，看成物品，其实这个也并不稀罕。因为现今很多公司你在上班的时候，你的老板有没有把你看人看待呢？他可能就是看你能够好像机器一样，越这个更加的这个能够生产更多的东西就好了。当然不是每一个老板都这样子，但是呢这个其实呢也并不稀罕。但是在这里主要的他要跟我们提到，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态度，我们生活的态度要怎么样。那我们的生活的态度其实在17节里面也总括了这个，就是我们蒙召的人，我们对人对神的态度应该如何。在17节这里就讲到了，他说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上帝，尊敬君王。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尊敬众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尊敬他，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依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人，你要看到在他的里面有神的形象。而且我们要亲爱教宗的弟兄，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彼此亲爱。这个亲爱是什么？也就是阿嘎培的爱，本来的字是这样，就是说没有条件的，就像神牺牲的爱这样子的爱，我们要来爱，彼此相爱。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了。我们跟随主，我们就是要有 彼此相爱的心，而且要什么？要敬畏上帝。敬畏中文翻译得很好，英文说 fear of the Lord， fear 也许你说是恐惧，但是呢，其实原来的意思不只是这样子。我们中文圣经翻译得很不错，敬畏包括两个字，敬就是什么？我们的尊敬。畏是什么？我们有这一个畏惧。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就像以赛亚在这个神呼召他做先知的时候，那时候他看到主高高坐在宝座上，那时候他看到自己的确是污秽无地自容，没办法，所以他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我又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他看到自己没有办法，神呼召他，他觉得我实在是没办法，我实在太污秽了，所以呢神必须洁净他。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沙拉佛飞到他的眼前，他手里拿个红炭就把他沾在他的口，然后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便除掉，你的罪就赦免了。当他的罪除掉赦免，当他圣洁了，所以他也就能够回应主的呼召。主的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而去呢？所以他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让我们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敬畏上帝，存着这样子的心，我们才能够回应神的呼召。我们的蒙召原是为此，蒙召原是为此。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活的态度。当我们能够敬畏上帝，当我们能够把上帝摆在刚摆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其他所有的事情都会顺利，都会摆在应该的位置了。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是有两面的，我们是公义，另外一个是什么？慈爱。其实这个也就是慈爱跟公平这两个原则，也就是让最近不久以前在智利发生这个矿工33个人埋在这个那么深处那么多天，他们能够活下来的一个原则，就是慈爱跟公平。因为当时候带领他们那个领班跟他们认识没有几天而已，但是大家都很顺服他的带领。为什么呢？他们看到他的这个榜样的确是有慈爱的榜样，有公平的榜样。所以呢在那里他就告诉他们，这个每一次吃东西的时候就好像分圣餐一样，分好以后先不吃，大家先拿着，他只是吃这个零碎，就是就像五饼二鱼的零碎，这个是由他来，然后他领完了以后，然后我们再一起吃，所以他不慌不忙不乱，很公平又有慈爱。所以就让这些人就活了下来。在前面17天的时候是外面的资源都还没有来到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信仰乃是要有两面，就是要有慈爱也要有公平。那重要是什么？神呢，他是一个慈爱的神，他也是一个公义的神。他公义的神，他要我们圣洁跟他圣洁一样，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洁净我们，他呼召我们，我们的蒙召原是为此。最后他提到说我们要尊敬君王，在17节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心态，我们要心悦诚服，我们心里面要真的是欢喜的心。那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心悦诚服。但是如果是你看看上面的这几个经节，没有几个经节里面，没有几节经节里面，其中重复出现的是什么？神这个字，上帝这个字出现了有这个四次，在这个短短的六节经节里面。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处理的时候， What would Jesus do? 并不是看你自己，也不是看别人，你的眼睛乃是看在神，你就能够知道怎么去做了。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基督教伦理，有时候我们碰到有一些事情，我们不知道怎么抉择，到底要这样做还是那样做，要堕胎不堕胎，或是说这个可不可以说谎，可不可以怎么样，可不可以撒白谎为了救这个人，或是种种战争可不可以打仗呢，种种这些 都是没有错，都是表面的事情，都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事情。但是面对这些事情，我们的着眼点在哪里？就是在神身上。当我们能够着眼点放在神身上的时候，神就能够指引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 It's not about you, it's about God. 就是这是有关于神，我们要着眼点，我们要。所以当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两个问题。两个问题什么呢？第一个，你相信神掌权吗？我们的 focus 是在神。当你碰到难题的时候，你的第一个问题，你相信神掌权吗？在你现在所处的境况当中，神掌权吗？第二个问题你可以问自己，就是说你是不是现在是不是在神所要你在的位置，或是说你现在所做的是神要你做的事。只要你问自己这两个问题，那我们就能够真正为主而活，我们就能够真正站在神这一边，并不是要神站在我们这一边。林肯那时候在南北战争的时候，那时候他节节胜利，他的一个部下就说，将军啊，感谢神啊，因为神站在我们这一边。那林肯怎么跟他讲？他说，神站在我们这边或不站在我们这边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站在神那一边。所以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有没有站在神这边。当我们的着眼点，我们的 focus 是在神自己的时候，很多的事情我们就知道应该怎么去做。所以接着，当然十四节后面他接着在讲这些仆人主人的关系，告诉我们应当怎么样的态度。那因为当时候有太多的奴隶，这些奴隶后来有很多信主了，但是他的这个上司就是拥有者呢还是不信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该怎么做？所以彼得就这样子告诉他们，但是呢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学习榜样。学习谁的榜样？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基督，也许这些奴隶们会说，哇，有谁能够做到呢？但是彼得就告诉他们说，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耶稣，你们可以跟随他的脚踪行，你们可以学习他的榜样。你们应当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下来仰望十字架上的基督。所以我们蒙召不只有活泼的盼望，就像彼得在这个彼得书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要有活泼，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但是呢我们不止这样子，我们蒙召也是来为主受苦，不是为自己受苦。有时候你这个没有工作了，就说我为主受苦，这个神学不一定正确。有时候是因为你自己的原因，但是在这里就是说我们蒙召是受苦，而且呢是就是不随从我们自己心意，我们是要一味的，我们要学习来顺服神，是这个的整个的经历。谁是我们的榜样？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榜样是什么？榜样就是说我们跟随学习的对象，我们要活得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跟从效法的对象。耶稣基督他有什么榜样呢？他爱，他是慈爱，但是一方面他又是公义的。那他恨恶罪，但是他爱罪人。他看来好像是很软弱的，但是他里面又是非常的刚强。所以我们说门徒训练的经历在哪里？门徒训练的经历就是要跟随带领你的人那一个人的榜样。在这里也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做门徒乃是耶稣基督对于每一个人我们的呼召。那他告诉我们说，来跟从我。所以他要按自己的形象来重新塑造我们，那又要按自己的旨意来使用我们。唯有我们能够回应主的呼召，我们才能够完成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预定的目标。古代的这个门徒 和我们现在做这个学生不太一样。做学生就是说，比如说你去上大学，不管你是哪一个大学，你都要缴学费的，也许是多，也许是少，那你就缴的学费，那你就去上课啦，你到课堂上你就坐着，然后在那里听着，然后在那里吸收学习老师所要教导的这个学问或是这些技能。那后来呢，你毕业了，四年毕业了，那你也许就是能够做这个，也许跟老师一样的工作，也会因为你已经把这些学问这个技巧都已经学习起来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当中，老师和学生之间有没有生命的关系？没有密切生命的关系。这不过是就是说，你把这些所学习的装在你的脑筋里面，并没有生命与生命的接触。那其实呢，真正的领袖是什么呢？就是以生命影响生命。那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名词来形容这个门徒，就是说学徒。那学徒呢，就比如说你要拜师学艺，那就像这个我们中国以前呢，这个人说拜师学艺，那这个师父就说你说好，我收你做这个学徒。那这是给你的这一个，其实呢他要收你做学徒是给你一个特权，以及这个给你的这个荣誉。那也许你就表示一点意思，拿一点东西去送这个师父，那送给他，但是这个不是薪水，这个是表示说你尊敬他，因为他要带领你，所以你表示你的敬意，那因为他愿意收纳你，所以呢他会看看你有没有潜力，因为你如果没有潜力的时候，他不一定会收留你，会收纳你。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可能是白浪费时间。那换句话说，就是说关键乃是在就是你有没有就是有够资格，而不是在乎你有没有办法有能力支付这个学费。那这个呢乃是你能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学徒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所以也许你到这个师父家里，他开始第一年也没有真正教导你什么这个功夫或是什么的，他叫你去扫地啊，去看孩子啊，或是什么啊，但是呢这个过了一整年他可能都不教你，那你就做这些卑贱的工作，好像仆人对主人那样。所以但是渐渐的呢，你的师父就会告诉你这个，也给你看那个东西，或是在一件事情上纠正你。那隔了几年呢，你这个学艺已经起满了，所以你发现你不只是学习到了这个师父所要教导你的这些手艺或是技能，更重要的是你学习到了你的师父的这个作风。那这个也就是模范领导。所以呢你已经学习到这个师父的这个人生的哲学，所以师父的他的生命以及生活以及技能在这个学徒的身上已经显现出来了。所以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是什么呢？基督徒是 Christian。 Christian 意思是什么？就是小基督。我们每个人都是小基督。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跟随基督，我们要让耶稣基督他的生命的形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显现出来。当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跟随他的脚踪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变成，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改变，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什么？就是有耶稣基督的形象在我们里面。所以以耶稣基督做榜样，不仅仅是指效法他的行为及教导，这里面这个经文特别指导的榜样乃是耶稣基督他的受苦。通过受苦，耶稣基督的灵也就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工作，那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里面能够反映出神荣美的形象，那让我们生活中能够充满他的美善以及丰盛，就好像是按着一个建筑师的这个蓝图来去建造一样。那我们看看下面耶稣基督的榜样是什么呢？在22节到23节这里告诉我们，或是到24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没有做什么，他又同时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做什么。耶稣基督的榜样他没有做什么，在22节到23节上半部这里说到，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 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他没有犯罪。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当我们蒙召为主的缘故的时候，那我们不可以犯罪，我们不可以犯罪，我们口里没有诡诈，被骂不还口，就好像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基督他不做什么，但是他做什么，他接着说，在23节后半部他说，他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我们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将我们的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因为他要按他的公义算账，在监察的日子，在主的时候，他要按公义审判。那接着呢，在24节他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的受苦的榜样，他的 nature 是什么，他 nature 就是十字架，我们要学习。他说这里说到，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而且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接着说，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所以主耶稣基督亲自做榜样，告诉我们说，我们做门徒乃是要付上代价的，就像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榜样一样。所以我们说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做门徒的代价乃是要舍己背十字架。所以耶稣的门徒也就是一群要跟随耶稣基督脚中的人，正如启示录14章第四节所记载的那144,000人一样，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耶稣说，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潘霍华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德国的神学家，也是一个信义中的教会的牧师。他在21岁的时候就得到了神学博士的 degree， 所以他最给人家称道的是什么呢？并不是他的地位或是他的著作，乃是他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表现。那在他的这本书的 Cost of Discipleship， 我们中文的翻译是效追随基督，中文翻译是这样。他在这里呢，其实呢，这本书里面是大家最喜爱读他的所做的一本书。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如果是基督徒，你一定要是主的门徒，而且主的门徒一定要顺从基督，要受苦，要舍己。他的一句名言是什么？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呼召他们来死。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呼召他们来死。来死就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舍己，我们要完全的脱离我们的旧我。基督之所以为基督，乃是在于他的受苦以及遭弃绝。门徒之所以为门徒，也是因为我们能够分担主耶稣基督的受苦，我们能够遭弃绝，我们能够一样与他一同被钉十字架。那我们说我们要跟随主耶稣基督，重要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要舍己。舍己并不是说自杀，也不是说一连串的折磨自己的这个禁欲的这个主义，那这个可能说是出于自己的这个意志，为的是自己的利益。舍己的精义在哪里？就是说我们要注目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我们注目在他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紧紧的跟随他，他领路，我们紧紧的跟随他。当我们能够舍己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背负十字架。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就是受苦，遭取决。也许是你必须要学习饶恕的功课，也许是你因为要侍奉的关系，你要放下自己的工作或是享受，也许呢，甚至你是为福音的缘故，你也许要殉道。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领受的不同，但是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意志，我们要跟从主的意志。我们每一天都是在跟罪征战当中，那我们要彼此担当，我们弟兄姐妹要彼此担当我们的软弱，那我们要把我们的旧人致死，我们要穿上新人，因为这是主呼召我们每一个人。 Thomas Kempis 这个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人，他写了一本书 The Imitation of Christ， 中文书有的人把它翻译就是效法基督。他说到，他说耶稣多有这个喜爱他天国的人，但是呢他就是有很多，耶稣有很多喜爱他天国的人，但是有很少背起十字架的人。他这样子说，背十字架乃是我们基督徒的标记，我们若是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受苦，我们就应当欢喜快乐，而且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背了最大的十字架。那我们背十字架，当我们失去自己所拥有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着耶稣基督自己。那我们也有主的应许，因为十字架它不会超乎我们所能够担当的。耶稣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如果你不背起十字架，你的轭就会更加的沉重。那我们背起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基督是与我们同负一轭。那这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在24节最后这一段还有25节，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监督是什么？监督就是在事务上有这个来监察，来查验，那好像是会计在查账一样。但是我们如果是为主的缘故，我们忍受受苦，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呢我们会归到我们的灵魂的牧人监督。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在父神的手中，神掌权，神掌权。最后我们以彼得自己亲身的经历来结束今天我们的分享。彼得他在写这段的时候，我们来想想彼得他的一生是怎么样。他，你记得吗？在耶稣基督被卖，在大祭司该亚华的这个院子里面，彼得跟随耶稣是紧紧的跟随还是远远的跟随？远远的跟随。圣经里面记载说彼得他远远的跟随，那跟随的太远了，所以呢他可能也深刻的觉得到这个是太没有面子了，怎么远远的跟随。所以他在这里要我们紧紧的跟随，远远的跟随，我们可以说跟踪，这个不是说跟踪主，那时候是彼得是在跟踪主，这里提的是跟随主，我们是要紧紧的跟随在主的后面。当我们跟主耶稣保持距离的时候，不会带给我们任何的益处。我们的主他想要跟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他要我们紧紧跟随他的脚步。原来是主的爱吸引我们，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主的活。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后面，我们说看圣经我们要看 context， 在第三章八九节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同心，我们合一的时候我们要同心，我们要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你们是为此蒙召，我们是为此蒙召，我们就是要相爱，记得吗？彼得当时候开始主呼召他的时候，那时候耶稣基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那他看见了，他看见了弟兄两个人，就是那称呼这个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那时候他们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所以耶稣基督呼召我们，这个呼召乃是什么？乃是我们要全然顺服的摆上，我们要立刻摆下一切来跟从主，是没有条件的，没有条件的跟随主。那也许这个是要冒险，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信心。但是我们来看看彼得最后结束的时候是怎么说呢？记得吗？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那时候显现了，然后呢，那时候他跟彼得有一段的谈话，他问彼得三次，对不对？所以彼得他也当然，他在这三年当中，自从主耶稣基督呼召他立刻放下一切跟随主的时候，这三年来他都是在跟随耶稣。但是耶稣基督在那时候问他说，你爱我吗？如果没有这个爱，你怎么能够牧养你的羊群呢？所以连续问他三次。那接着呢，我们看到他怎么说呢？在他接着问他完以后，他接着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这一段话是指着他要怎样死荣耀神，所以说了这话，看着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这个不是在刚开始要呼召的时候他就叫他来跟从，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要再跟他说你跟从我吧？主耶稣要让他知道做门徒是要付上代价的，他要自己被束上带子，他人家要把他束起来，带他到不愿意去的地方。他做门徒需要付上代价，需要摆上自己。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就是说跟随主是一生一世的事情。所以他不只是跟彼得一次讲，你来跟从我吧，在这个时候他继续跟他讲说，来，你来跟从我吧。那我们看看这个彼得，他还在那里这个问耶稣基督，在二十节，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二十节，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着，那就是在吃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个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个人将来如何？主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接着他怎么说？你跟从我吧。所以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我们不是在看别人怎么样，我们乃是个人与主的关系，我们个人与主紧紧的跟随，不要看别人，你来跟从我吧。所以我们说跟随耶稣基督乃是一生一世的事情，乃是每时每刻的事情，乃是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都要看到耶稣基督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若离开了主，我们就不能够做什么。跟从主并不是一次过的，否则耶稣基督不必要到那个时候还跟彼得呼召说，你来跟从我吧。所以让我们每一天，我们面对每一件事情，我们要提醒自己， What would Jesus do? 如果是耶稣基督，他会怎么样做？那我们就照这样子去做，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主的脚中行。